求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讲唯识三十颂啊，今天应该是第六讲。我们今天呢，这个讲到第二啊颂啊，为一熟思量啊，即了别尽事，然后出阿赖也是一熟一切众啊。我们继续讲第二颂哈。注意第一个呢，这里讲的是讲一熟，一共有三能变，一个是一熟能变，一个是思量能变，一个是了别能变。一熟能变指的是指我们第八世的阿赖也是，那个连思量能变呢，是指第七世的莫那世。了别能变呢，是表示我们前面六世它的变化，叫做了别能变。然后呢，这个出阿赖也是一熟一切种啊。我们今天谈这个阿赖也是一熟一切种这个问题啊。阿赖也是呢，我们讲一熟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呢，平常生活当中啊，就在我们有生之年，先别谈我们无量劫以来生生世世哈、啊，我们所以在有生之年里头，我们所经过的事情，所遭遇到的事情，所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呢，它会一熟，就是在别的地方成熟了，到哪里去成熟？一熟到哪里去呢？就像种一熟称为种子，你看，就像我们种稻子，种一些果子，它就成熟了以后就产生种子，所以一熟就产生这个种子，就种到哪里就放在哪里呢？就放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头。所以我们把阿赖耶识耶识呢，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识呢，我们可以说称它，其实它就是啊。种子这个事，也就是叫做一熟事，所以阿赖耶识里头就是一熟，很多东西就藏到那个阿赖耶里头来。而阿赖耶里头呢，除了这些种子之外，原先也有一些东西，像我们啊，这里面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阿赖耶里头就含藏着如来藏事，阿赖耶识里头就有如来藏事。也有我们的一熟进去的一熟事在里头。那有的说法呢是说第八世的后头还有一个如来藏事，那不管怎么样，反正阿赖耶往后里头你是一熟，很多东西装进去，还有一个是里头本来就有如来藏事在里头，这些东西你就知道说阿赖耶是我们啊意识世界所不能到的地方，你能到的就已经变成你的意识的了啊。我们能意识到或不能意识到，它是我们不能意识到的一些心灵上的内容。这些内容呢，它会源源不绝的，就像好像这个土底下的东西，很像什么呢？很像那个泉水哈、啊，也不叫那泉水，就是弄潭哈、啊，那个田呢、啊，是那水一个水库哈、啊，底下的水可以不断的冒出来的那种龙潭哈、啊，你看不到的底下哈、啊，它会不断的冒出来，但是你看到它水泡冒出来的水，它就变成你可以看得到的水了。它在底下有一个很大的东西你看不到的啊，那个部分。在心理学里头我们称它叫做潜意识，就是它潜在在那个地方。其实潜意识这个东西在你有生之年，光是你有生之年就可以把很多东西压到你的潜意识里头，它隔一段时间摸丁摸丁一直造出来，那造出来它会出来干什么呢？它会出来干扰你的思考，它会出来干扰你看东西、听东西啊，那么吃东西，干扰你做事情，它会不断出来干扰，干扰完了以后，有时候你又把它压回去，压回去它又常常出来干扰，每一次出来干扰它常常都会得逞哦，哎，
本来好好的，对不对？啊，不晓得什么时候压一个种子，就是贪心的种子。啊，贪心里头又压了另外一个种子，是吗？就如果有那种啊，啊呢，投机哈、啊，就可以让我高兴的种子。然后一个是贪心，一个是如果投机，我就可以得逞。那这两个种子一放在一起，如果外头刚好有人赌博，或者有一个朋友说啊，我们就给他赌一次嘛，哎，这些人以后啊，就跟本医输了了。我常常讲到一个医生哈、啊，他是花了啊，医学院毕业以后又做了很多年，然后自己开业哈啊，后来竟然经营成一个医院啊。结果呢，他说赌一个月就医院通通赌光了，然后还是在原来医院当医生，好强的对吧？你会觉得说啊，这是不是命？不是，就是在他的前阿赖耶里头，他有种子，这个种子也许是在他小的时候就已经种进来了，也许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就种进来。种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想贪的种子，一个是有投机的种子，再加上有一个朋友，这个机缘来了，你今麦都有咧，啊个压几遍啊，啊反正你谈过几几遍，比现在这个医院更大的呢，他这就马上就引到他里头原来贪的那个种子哈、啊，种子哈、啊，他就开始长花芽，就长出来了。所以今天去少赌一点，明天再赌一次，后天有经验了赌多一点啊，别人呢也是放一点给他。甜头给他吃，今天赢一点，明天赢一点，是前面的十天他都赢，后面的二十天他通通都输。也当然，也许也不是这样，后面的二十天，中间的十天是有赢有输，最后的二十天是全输。然后那个时候他野心也就很大了，所以赌注就赌得重了。那你要注意，他这个演变哈，就是那个种子是从他过去的生活当中。一手在那里，现在它会现行出来，所以一手跟现行，现行跟一手是这个问题。你现在了解了，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头，你对于一些东西你容易啊，如果你的意识很强的话，那个种子出现的时候哈，嘿，看有没有这种。运气好一点赌一下，或者运气好一点有没有横财可以发哈、哦？你的意识很强的时候，你想啊，这种事情很难了、啊，对不对？但是你有时候也会想投机哦。可是你一死掉以后啊，眼耳鼻舌身意哈、啊，你色界的色的东西都没有了。眼耳鼻舌身完全通通都变成种子了，因为你眼耳鼻舌身都是事啊。那就完全都通通在种子里头了。你知道他阿赖耶里头哈、啊，他是无忌。什么叫无忌呢？没有快乐，也没有不快乐，叫无忌。不只是无忌，还无复无忌。无复就是没有烦恼。你看一个人呢，没有烦恼，又没有快乐或不快，没有快乐或不快乐，或善或不善，这个种子就很厉害了。所以外头只要一个机缘，你马上就投进去。这就是。很危险的地方，我们之所以投胎转世马上咬上去的原因就在这里，而且我们很容易钻到地狱里头去，也是这样，很容易钻到畜生道里头，也是因为这样，很容易钻到那个三恶道去哈、啊，地狱道里头也是这样，因为地狱的门哈、啊，通常呢都是现得很漂亮的门呐、啊，你只要喜欢哈、啊，喜欢有一点野心就钻进去了。钻进去就是夹住了，就在那个地方，啊，这个要回到人要回到人世间呢、啊，变成生命哈、啊。你那么多道里头，那么多种生物里头，你会变成人，这个生命是很难得的事情，所以叫人生难得。在佛法里头跟你讲说，你要回来变成人是很难的，而人是这里面里头，他最能够控制哈、啊、种子选取种子，啊，让那些。野心它不好的东西，我有办法去给它做一定的控制，然后我让那些东西，我想办法把它转世成智，把它转掉现形成别的东西。只有人这一道。那如果往下的，无论是畜生道、阿修罗啊、地狱啊这些呢， 通通都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已经没有一个可以控制意识的层面的东西了，它完全都是变成种子的。所以种子一变成种子的时候，一变成种子的时候，那它是无父无忌。无父的意思就是没有烦恼，所以这个种子你不会去想说，哎，这个物件哈，有烦恼啊，无烦恼，你不会这样想啊、哦，你也不会去想这个东西是善还是不善，快乐或不快乐的结果，不会的，就是直接下去了。啊，那个时候呢，所以你平常的时候你没有修好，平常的时候不动念佛的种子，你那个时候别人给你念佛，你也不能想，不能感应了、啊，你没有帮你助念，你也做不了啊。所以平常自己要念佛，平常要修行，修行到我上个星期给各位讲的，要有一种觉得那个极乐世界的弥陀就像你的爹娘一样，要像大势至念佛圆通章在楞严经里头所讲的一样，他说我的圆通的法门就是因为我念佛念到了如子亦母这样子的心情，如母亦子这样子的心情，你知道这个东西就是我上个星期给各位谈到说啊，日本在明治维新的时候那个庄松哈、啊，他那种心情是一样的。所以念佛不是念的只是念得很严肃，也要念得有感情，而、啊、那种感情才叫做情操。那种念佛念到最后，就是说我除了我人间有一个爹娘，这是人间来自你的家庭的结构，人伦的结构，可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极乐世界的爹娘。这个部分我感觉的净土的这一个念佛法门跟天主教或基督教在这个部分是相当一致性的东西，有相当一致性的东西，你不觉得吗？它叫天父啊，它叫天主啊，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郑老师讲谈宗教，郑老师是真正入悠游于基督天主，这样我才领略这各宗奇的那个奥妙跟各宗啥面是什么，我才了解说哦，那个宗教的情操实在是很奇妙的，你知道吗？这样子的事情，你随着你的念佛，你慢慢感觉到啊，你也会觉得你会很谦卑，你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也会慢慢感觉到你的我相会被你打破。所以念佛这件事情到最后是一定会把你的我相到最后给敲破的，等到你敲破了，就在变成无我，是指世间的这个我的无我，然后你有一个真正的真我，才会去跟那个极乐的世界产生了一个非常柔美的一种宗教的美。所以宗教是真善美圣都在里头的，你会一种很丰富的宗教的情操。这种情操可不是说我到哪里去拜，拜完了以后我求着你要给我名牌，给我钱，给我什么，不是啊，是无求的。而这种无求呢，就好像说你小的时候当然是有父母亲照顾你的，你小的时候你当然会有会给你安排一个父母亲生你照顾你的，可是你大了以后你要注意，你要回过头来你能照顾你的父母亲，你慢慢修行好了以后，你会回过头来，你不只是念着父母这个如同爹娘的这个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你还要感觉到说他实在是时时刻刻都是伟大的，而不只是伟大的，他是如此的柔软，不跟我计较的，而且我在求他的时候我才有办法到他那边去，要回到那个世界去啊！阿弥陀佛就像一个通信的一个通信码一样，又或者是我们就像对着这一位啊极乐世界的教主，我们如此的期待的要去那里。所以一手是从日常这个东西进来的，可是我们无量劫来这样转折啊，我们积存的这个种子呢就很多了。有人就问了，那种子顶多一袋吧，有多少？我说你去看看那电脑里头一个磁碟可以装多少，你就知道了，是不得了的。何况说那是啊， 物的世界，在一个心灵世界里头说三千大千世界可以入于一毫端，你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啊，三千大千世界可以入在一个鸡针的或者一个毛哈毫端呢、啊，你就可以知道说那种子三千世界的种子是都在你很容易就存在着的。所以我们呢常常哈、啊、要注意到这个我们的种子啊，这我们平常的啊待人接物，平常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平常的一些事情里头，我们要清楚这个事情了、哦、如果我们不重视，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种这个种子这个问题，那也就是说我们不懂得珍惜我们自己，我们也不懂得自爱。那么大家呢知道说一开始谈这个阿赖耶这件事情的时候，让大家啊，佛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这个事情呢是一个究竟面的问题，那我们要能够把这个事情牢牢的记得，说我平常我所做的，平常我自己所施的这些东西，它都会变成种子。你看吧，你一定会这么想说，我年轻人都很喜欢看暴力的电影或者暴力的这种侦探小说，他看完了以后满脑子都是那些东西哦，他也是会熏进去变成种子啊、哦、有一天跟别人冲突的时候，他会突然间拿起刀子来，就白刀子进去黑刀子出来，完了不是黑刀子是红刀子出来啊。但是以后的前途就是一片黑暗了、哦，所以说他是黑刀子出来也是真的哦。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提供这么多色情的东西，所以年轻人看看他也是熏进去啊，熏的每天都很强烈啊，所以有这么多这种强暴啦、骚扰啦啊，还有有的人是多情的种子，是到处都在播种子啊，那就是很麻烦呐、啊。熏的啦，要注意这种问题。为什么你需要修行的原因，就是你要把这个原委弄清楚了，你就会知道，人有时候无量劫以来会有这些种子会浮现到你这边来。哎，你浮现的时候你就要留心了。哎，浮现的时候你马上会念阿弥陀佛，你知道它只是一个种子，现在变成我的念头，这时候是一个已经现行成为我的念头了。我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我把这个东西呢已经把它转成我要回向到由下回向到上，由我回向到极乐世界。你知道修十回向哈，我们以前讲过的，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念的时候就可以，就这个回向有转动的意思，就是这样子把它回向转动出去，让那个东西慢慢就没有了。好，我讲到这里，我要给各位谈一个事情，因为大家都是居士啊，我跟你谈这个事情。我这两天前啊，我到日月潭去给啊校长老师做了一场演讲。我去跟回来啊，我以前不太留意了，但是我好像以前也没有注意到有这么多这种槟榔摊呢、啊。现在是从台中往这个埔里到日月潭哈、啊，到埔里这沿路哈、啊，你会看到卖槟榔的很多，以前没有这条路以前我看不到有嘞，最近很多，而且每一个呢，它都是做的提的高高的，而且呢，通通都是透明的，然后就是找很年轻的这些哈、啊，一二十岁的这样子的这种这个姑娘们呢，在那个地方卖槟榔。穿得那么短，甚至这么冷的天，我觉得对我来讲还是冷的，他们难道就不冷吗？只穿浪嘎啊、哦、那么这些人开车直接买槟榔、哦、这么高，让你的视野，尤其是开着轿车的，直接就可以看到 最挑人的人的肉体。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马上想到一件事情，我说那不是南拳道人摔下来的地方吗？我有没有跟你讲过南拳道者？你们有人没有听过，我再讲一次啊。这个南拳哈，南拳禅师啊，就是唐朝的南拳禅师，他教了很多很高的弟子。南拳有一天呢，他坐在就是禅床上，他入定。就在入定的时候呢，他突然间喊了一声，饿了一声，很大一声，像打雷一样。你知道，那禅宫练得好的饿一声呢，你知道，说过去啊，这饿的一声啊，马祖啊，三天呢、啊，都听不到话。你知道说，以前练那禅宫的这些禅师，他们的功力有多大？药山禅师啊，他跑到山上，才半夜哈、啊，到山顶上哈、啊，闲来无事哈、啊，到山顶上喝一声呢、啊，那喝一声呢、啊，说30里外还听得到。你就知道说，他们那个功力有多大啊？他们的身体当然都是很好，要不然他们啊，怎么可能说行脚行得那么久？他们哈、啊。这个你看，那虚云老和尚活到120岁啊，110几岁的时候，在山上登山的时候，那些弟子哈、啊，根本跟不上。为什么跟不上？人家有功力，你没有功力，人家身体好，是不是？好，可是南拳饿了一声，你的弟子那个士绅呢，吓了一跳，都差一点都快要倒下去了。所以喝一声的时候，他说：“师父，什么事情？”师父说：“你过去看看。”过大殿那一边，是不是有我们有哪一位啊？他出了什么事？跟他讲清楚一点，出了什么事？你去看看。这个士绅呢，走过去，走到一半，啊，以前那个禅林都很宽呢、啊，走一半，因为他在茅棚这边呢，走了一半，那边有一个人走过来了，有一位师父走过来了。两个人一碰头，你要干什么？他说：“师父刚刚叫了一声，饿了一声，他说要我过来看看这边有出了什么事。”他说：“不用去看了。”那个云水生啊，来我们这里挂单的那一位云水生啊，他死掉了，他往生了。他说往生了哦，那我们就一起回去跟师父禀报就好了。两个人回去跟师父禀报，还没有讲完，后头又追来一个了。他说：“报告师父，刚刚那个哈、啊、已经往生的那个云水生哈、啊，他现在又回阳了，他又活过来了。但是活过来以后，他现在一直要见师父，要见师父一面。大概病得很厉害，他没办法过来嘛，醒过来了。刚刚是死，是已经断气了，往生了。现在呢，又回阳了。”师父听这么一讲，好了，师父就真的过去看他。师父过去的时候一见面，南拳第一次见面就问他：“你刚刚去了哪里？”他说：“被他一讲，然后老师说，师父，我好像突然间就离开了我的身体了，然后我就到好像经过一个很远的沙漠一样，结果就来到了一个好像啊、哦、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好像很美的地方，有一个阁楼，那个阁楼上面有一个姑娘在给我招手，而我呢就过去了，我过去呢就爬上了阶梯，就走到了刚要跨上那个楼阁上的阶梯的时候，就听到后面来了一声，就是老和尚的声音，饿了一声，我就是吓得从上面就跌下来，然后我就醒过来了。老和尚怎么说？南拳怎么跟他讲呢？要不是老和尚今天马上把你给叫住，你奶头已经衔上去了。衔的是什么奶头，那就不知道了，不一定是人的奶头啊。后来这个饮水心生就住在南拳那里，就没有离开过，一直都没有离开，就在那里修行。这个饮水心那里修行以后，从那天开始他就完真的啦， 他修行就很谨慎了。所以后来呢，他修行得很好，他是无疾而终。后来的人就称这个人叫做南拳道者，因为是南拳把他换回来的。他后来修的是成功了，那称为南拳道者，他也就没有什么法名，他的法名就叫做南拳道的实践者，叫南拳道者，是这样来的。所以你要注意，禅宗也是一样，净土也一样，你在谈阿赖耶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一定会想说，我到时候眼睛一看卖槟榔的，反正我不看，我不上去就好了。我告诉你啊，那个时候是没有眼耳鼻舌身，是无父无忌，无父就是没有烦恼，无忌就是没有善恶快乐的级别。但是所谓没有善恶快乐级别，是他还是以快乐那种东西来引诱你啊，但是你没有那种会计较善恶的能力，你就马上就会上去。所以你的熏的这个种子呢，在修行当中就是非常重要才行。那么讲到这个一手跟种子的问题呢，我有很多的话要给各位谈的。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弄得真通，你学佛在你的生活当中才会真起作用，你的作用才会大。光是只有认识那几个字，简单的我两堂课啊，就是两个礼拜哈，我就可以把它讲完。但是这些东西你不得不去体验啊！我现在给各位讲这个所谓变异这个问题，这种子呢，熏习了以后，在种子它是易熟在那里，它可是它还会再出现，是不是？那这个出现里头讲到变的时候呢，那有三种变啊。这个我们讲说变的时候是怎么样叫做三种变呢？我们能变啊，有三种变啊。一种变呢，就是我们称它这个叫做易时而熟啊，易熟嘛，易时而熟。一种呢是变异而熟，一种呢是异类而熟。你注意啊，易时而熟、变异而熟、异类而熟哈。你今天的行为、思想、你的行动、你的所做的东西，你最后会留下变成一个种子，跑到阿赖耶里头来，对不对？易熟到这边来。可是这一边有一天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它也会易熟出来，也会变异出来，也会异类出来。所以易熟这件事情不纯是说我们过去或现在所熏进去的种子所产生的易熟，而是你阿赖耶里头的种子也会易熟到你的现行这边来。所以通通对他来讲，他们是互为因果、互为易熟的。可是易熟呢，有三个类型的易熟，一个是易时而熟，一个是变异而熟，一个是异类而熟。你看看啊，我来举几个例子，你就可以了解了。我们先讲我们跟日常生活当中比较有关的一些现象啊，来，你会觉得比较容易清楚一点哈。有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参加了一个社团，这是真实的啊。他参加一个社团，他参加这个社团呢，跟他自己所学的东西有关系。他当时并不想去参加那个社团，他只是这么想，这个社团是一个戏剧的社团，他呢是写编剧的，他如果参加这个社团，将来他的戏剧有一天就可以受到人家重视，也可以真正变成剧本演出电影或演出电视剧出来。所以这个人参加这个社团当时的动机、当时的想法是，我来参加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得到好处，我并不是真正喜欢这个社团，是基于完全功利的一个团去参加的。所以他每一个礼拜每一个月这个团体一开会的时候，他一定会到。后来他的剧本 在另外一个地方受到重视了，然后呢也有人不属于这个团体的，对，把它拿来当作剧本拍成了啊，这个电影啊或电视剧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他这边有了以后，他呢每一个月要去开那一个社团的会议哈，他都会忘掉，不是故意不去哦，他没有去了以后，他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些都是熟人嘛，他怎么老是忘掉呢？这个月也忘掉，在下一个月呢又忘掉，偶尔去一次呢又连着两个月又忘掉，所以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就是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了。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忘掉吗？忘掉这也是一个行为，对不对？不去就是不去参加的意思嘛，忘掉去参加不是忘掉而已嘛，是透过忘掉来达到不参加的效果嘛。啊，这个行为是怎么来的呢？是过去种的种子，因为他现在对我没有用了，所以我就忘掉。好，这本身是不是产生一种变异？过去埋一个种子在这里，现在这个种子呢，在某种情况之下，它就会表现出来。而表现的时候呢，是本来只是基于功利而去的，现在产生了一种会忘掉的一种行动，来达到目的。这有没有变异？本来是不会那么会忘的，现在它变成了用忘的方式来忘掉去参加，但却多增加了一个忘掉的东西出来，变异到这边来。哎，我再讲给一位给你听，这个是外国的一个例子。有一位女士，她呢有一次呢，就跟她的姐夫两个人，从美国呢就到欧洲啊去旅行。那当然，因为她姐夫要到欧洲去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啊，他呢就是说这个可不可以容许我跟你一起去，我也想去，那他就带着啊他去了。那到欧洲去呢，他因为他有很多政治性的活动啊，他也顺便去玩就是了。可是呢，他呢人家送给他的姐夫的一些纪念品哈，其中甚至于还有一个是勋章哈，他的姐夫拿了就啊拿了回来，拿了当然给他看一看。对啊，可是这个啊这个姨子呢，他老是责备这个姐夫说，你怎么人家送给你的这些纪念品跟尤其是勋章这样乱丢呢？这一路上哈，就骂这个，就责备这个姐夫。回到家里来以后，还讲给家人听，说姐夫一点都不珍惜人家给他的一些纪念品，连勋章他都不重视，随便乱丢。可是哈，他回到家里，晚上打开哈，晚上的时候回到家里，晚上他自己的行李箱的时候，打开来的发现，那个金质的那个勋章哈，是在他自己的这个行李箱里头，他把它带回来还没关系啊。他说无论如何这东西明天要拿去还他才可以的，这个一定要拿去还他。可是第二天哈，要拿去还他了，怎么样也找不到这个金子的奖章，他不知道放哪里了，找不到了，一直到了很久以后才从另外一个皮箱里头又翻出来。你知道他为什么吗？贪心这样一个东西，使他造了现行出来，他批评他的姐夫，可是还是会贪的要这个东西，但是他自己却不自觉的察觉不到拿这个东西回来，拿这个东西等到他决定明天拿去还他的时候，今天晚上他自己宽带行李也行，有够买坑一兜皮，有够不在啊。你就知道说这里面的变异是很大的，你要注意。你看起来好像说只是遗忘而已，没来客厅都起来，这里面有不情愿放回去的东西，所以他还是有一个种子，就是贪那个金子奖章这个问题。 可是却演变成一出戏，只是一个贪就演成一出戏。那出戏包括他讲给人家听，他姐夫哈不懂得珍惜那些东西啊，他姐夫哈怎么样，然后呢还到最后还找不到自己的要还人家的那个金子的奖章。对，你知道他的变，你可以知道说东一个种族他的变异不是你所想的那么简单，不是说这个人我们这有一个人，这个人杀了他，那下一次他就变成被他杀，那你那个读为是根本没有读通，他是不可思议。你要注意不可思议啊，对念佛这个种子进去产生不可思议，做坏事的这个种子一样是不可思议。你要注意，只是这个不可思议叫做不可思议境界啊，这个东西是不可思议的造业，是不同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你要注意，那个不可思议是很奇妙的。我再讲啊，在一个人呢，他哈、想写一封信去回另外一个人，写完这封信以后，他回这封信的时候啊，他本来想写这封信呢啊，写了一些他自己觉得啊也不是由衷之言呐、写这封信给对方啊不是由衷之言呐、但是也不真实就是的啦。那这封信写完了以后，他第二天要寄，对不对？可是第二天他忘掉了，他忘掉寄了。那好，那我第三天一定要把它寄了才行，对不对？第三天拿着这封信要去寄的时候，要投下去的时候，发现信封上没有写地址，拿回来查好了地址，把它写上去，现在拿去要去寄了，寄出去退回来，为什么？地址错了，地址又写错了。你知道当他讲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问他这一封信写什么，你能不能告诉我，可不可以把这封信当时的你当时写这封信的这个心你的动机你当时的感受是可不可以讲出来，单独跟我谈谈看你觉得怎么样。那老师说，我是写了一些我不太不是由衷之言的东西啊。我说那好了，所以有一个有不非由衷的东西，你却有一个念头，当时有个念头，这个东西实在不应该这样做，我没有把真实的事情告诉他，可是你只有一个念头，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应该这样做，也种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很快它就又变异现形，变成什么？这封信一直寄不出去，最后还退回来。你懂这个变异是这么复杂，变异啊，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心灵世界里头，我们在做精神分析的时候，精神分析就是常常分析这种心理上变异的一些事情。你看啊，我再讲一个，就是给你故事给你听，这是很奇特的事情啊。这个故事是有一天师母讲给我听的，我搬给各位听听。他是在报纸上看的哈，说大概是英国有一位啊，大概伯爵夫人啊，就他的先生正辉煌的时候哈，他很自负、傲慢、我相，他就不愿很瞧不起那些亲哈，跟亲友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讲不起讲的话哈，都是不是令人高兴的。所以自从他先生过世了以后，他自己一个人哈、就没有跟这些人来往，只有孤独一个人。年纪慢慢大了，他就想着很想见见以前的这些旧朋友啊，孤独久了也会想。结果呢，他就请了最好的哈、这个人来做菜，把家里通通重新再把它布置过，甚至于连走进来的时候都铺上红的地毯哈，让大家可以走，把全家都整修得非常好的状态之下，然后挨家挨家的地址都打听出来， 然后告诉他们要学习，请帖给他们都写好了，他这些事情通通都办好了。可是各位，他请客的那一天没有一个亲友来，也没有一个他过去的朋友来，他一个人在那里等，等到了深夜没有一个人来，那个音乐啊乐队都演奏了，东西都摆得这么好，整个的排场这么好，就是没有一个亲友来。他等到了很晚了，大家听说他好像也就这样子而死亡了，太伤心了，死亡。你知道他死亡了以后，他们在把他收拾他的东西的时候，把他打开来，才发现他所有的亲友的喜帖，的那个邀请帖帖子，通通没有寄出去，一张都没有寄出去。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寄出去呢？这就是变异。为什么？他过去一直都不喜欢人家，现在感情上虽然喜欢，他还是排挤，有一个种子在那个地方排挤，所以他就会忘掉这些东西。我讲到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做清，什么叫清净，净土是什么意思。你内心里头没有这种咬在一起的这种矛盾的东西，你这自然而然你的心就会清净。你内心里头常常有这些东西啊，一会儿自负啊，一会儿跟别人产生敌意，然后又把敌意隐藏起来，又把自负隐藏起来啊，又要人家都知道你，然后又要装得很谦卑的样子。所以你应该知道，你压下去的东西将来都是造了很多的业的东西。所以修行的清净的净土就是告诉你，你如果真的不喜欢它，当然你要把它压下来，但是你要念佛啊，这么想啊，爹娘啊，他也是你的子女啊，我也是啊，爹娘，我是看在你的面子，我现在对他好一点。你内心的想着，就像兄弟一样，你要念阿弥陀佛啊，他有些东西哈，我老看他的缺点，我现在慢慢看一点他的优点。其实人要学会去欣赏别人，欣赏一些别人的优点，你会去欣赏人家啊啊，他身上的啊言行，他所做的事情，有些那这样子就可以把你跟他的敌意化解掉，就可以化解掉。所以我常常讲说，一个做老师的人，一个要做好父母的人，他一定要来听我讲课。我讲的课是真正一流好的课，因为它是佛法，不是我的，是佛陀的。他让你哈、啊、真正会去爱学生是怎么爱啊，他让你真的知道会去欣赏每一个小孩子身上确实有都有他的优点，是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了一个小孩子，他做错了事情，那我们就一直看着那个错的事情，其实他在做这个错的事情里头也有一两件事，也有一两个环节是不错的。哎，我们应该对这个小孩子应该要表示支持，说哦，你这东西是不错的，但是某些东西你一定要改。这个东西呢，你就是真，你才会产生一种真诚，对你自己当老师当父母的人来讲是好的，对那个人也是好的。但是我们呢，以一种哈、哦、自负的心，我们有那个自负，你懂什么？然后我们来批评他的时候，我们的有一种敌意的种子就种进来了。这个敌意的种子种起来，也同时种在小孩子的身上，所以他有敌意的种子，你心里头也有敌意的种子。那两个人小孩子长大以后，你说这两个人他怎么会有好日子过呢？两个人都会不，他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他了。都是种子的关系的。所以我们讲哈、啊、变异的问题，我是告诉你说，它的变化并不是你所想象的，它的变化是可以时间上的变化哈、啊、值上的变化，类别上的变化啊。所以你该可以了解到说，我们有些心理上的一些这种想法，或者是做的一些事情，它的一些变化很大啊，它可以易识啊而熟，它可以变异而熟，它可以异类而熟啊。现在 我再把它讲得再详细一点啊。我们如果把种子哈、啊、稍微再加区分，你一定可以把这些种子分成类，就像好像种子这些切啊，这些刀啊，啊这些这个乙烷剂啊，这些啊这柚子啊橘子这一类的果子啊，你可能可以分类，但是原则上哈、啊，我们佛法把种子哈、啊、分成五个大类。哪五个大类呢？贪是一类，嗔怒敌意是一类，嗔痴愚痴执着是一类，傲慢就老想着我是一类，疑是不安疑神疑鬼啊，不安疑神疑鬼焦虑紧张这又是一类。你看看哈、啊，贪哈、啊，你只要种一个种子，这个种子是属于贪的东西，你看它会怎么样？只要种这个种子。一进去，这个种子有一天要现行的时候，有个机缘在那里，就马上产生一种饥饿感，如饥如渴，想要那个东西。而贪这个种子呢，不见得要贪什么，有时候贪财，有时候贪名，贪利，反正这个贪就是缺乏对某些东西的缺乏的种子，它有各种不同的缺乏的种子。贪的种子，比如说我们贪的是钱财。那么以后呢，他呢只要看到钱呢、哦、只要想到钱就如饥如渴，有一种饿的感觉。所以你知道心理学里头长期不吃盐，没有盐的时候它叫盐饿，长期不吃糖的时候会产生糖饿，糖我们